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39节开始。上次节目讲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那位妇人信了耶稣，并且向本城的人做见证。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9节到42节的经文。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撒玛利亚人因为那妇人的见证信了耶稣，现在他们来就近活水，他们心里都很干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才会渴慕主。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主耶稣也同样的邀请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的话。这生命的活水是要赐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人必须觉得自己干渴。很多撒玛利亚人到耶稣那里来喝活水。下面我们要继续查考第四章以及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部分。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第二和第三个神迹。首先，主耶稣在加百农治好了大臣的儿子，之后又在毕士大池子旁边医好了一个缺腿的人。现在就让我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3节到46节的经文读一遍。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约翰很清楚地记述耶稣的行程以及所到的地方。他离开了撒玛利亚，就到了加利利。那里的人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过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当耶稣路经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就款待他。之后，主耶稣再一次来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头一次行神迹的地方。那次他在娶亲的宴席上把水变酒，使宴席的主人可以有足够和美味的酒款待宾客。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7节的经文。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这一位大臣是凭着信心为自己的儿子的病来求耶稣的。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鼓励自己的子女与耶稣发生个人的关系，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自己也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作为榜样，好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你对基督有活泼的信心。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8节到第50节的经文。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位大臣不要求什么神迹奇事，他只要儿子存活。耶稣就因着他的信心医好了他的儿子，只是很可惜，他并没有把他的儿子带来见耶稣，那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他儿子好了之后，他会带他来见耶稣。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行为放荡，但是她带了城里的人去见耶稣。其实你对别人的影响可能会比传道人更大，你可以带他们来信耶稣。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51跟52节的经文。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约翰所用的时间可能是罗马时间晚上7点左右。主耶稣吩咐大臣回家去，因为他的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当他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出来告诉他，他儿子已经痊愈了。因为这事，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了主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53、54节的经文。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下面我们要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一章为我们带来另一个神迹。我们先要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6跟第18节的经文。这里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犹太人跟耶稣的冲突是起于安息日，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事。他们恨耶稣，是因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主耶稣在池子旁边行了一件神迹，使他们对主起了杀害的意念。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的地方。在一年之中，犹太人有三个大的节气，这里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节气，也许就是月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说到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名字叫做毕士大。毕士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家。在这个池子的旁边有五个廊子，躺满了人群，而这些人都是身体软弱和有疾病的人。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有的是瞎眼的，有的是缺腿的，血气枯干的。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所看见的都是满面愁容和不整洁的病人。正常的人当然不会来，只有那些害病的人才会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了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有一个人引起主耶稣的注意，他已经病了38年，38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相信这一个人必定受了很多的苦，无论在肉体和心灵方面都受着煎熬。那些病人相信天使会在某个时间下来搅动池子里面的水，要是谁先跳下去，那一个人无论害什么病就会得到医治。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一个人也不例外，希望能够借此得到医治，不过他一定等了很久，也等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一次成功。其实他根本就不用尝试了，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够移动，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样每一次都有人比他先跳下水里去，除非有神迹出现，不然他是绝对得不到医治的。神迹果然出现了，因为主耶稣发现了他。主耶稣主动地到他面前，并且问他说是否想他痊愈，他却不知道跟他说话的就是主耶稣。要是他知道是耶稣，绝不会这样回答。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屈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心里并没有信心，他只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情来池子旁边等候。从他所说的话就知道他很绝望。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主耶稣吩咐他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走，离开这个地方。稀奇得很，那人立刻痊愈，竟然能够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一个人遇见主耶稣 却不知道是主怜悯他，医治了他，使他38年来没有办法行动的，现在能够行动自如了。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9节到13节的经文。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犹太人十分重视这日子，其实应该说犹太人严守安息日的规条，他们不在安息日做任何的工作，他们竟然对这个被医好的人说，你不应该拿你所躺卧的褥子，你说可笑吗？为了那死的规条，竟然禁止那个刚刚被医好的人拿着他自己的东西回家。38年来，这个人没有办法移动，在这时候，有人吩咐他拿起褥子，他就得了医治。难道他拿着自己的东西是错的吗？这只表示他已经被医好，他已经可以行动了。于是他们就追问他说，到底是谁医治你的？这个人也不知道。而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耶稣又已经离开了。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14节到第16节的经文。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人一直不晓得是谁医治了他，直到有一天在殿里遇见了主耶稣。主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在池子的旁边医好了他的身体，现在却在殿里医治了他的心灵。这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医治了他。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犹太人为什么会恨耶稣呢？我们来看第17节的经文。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虽然父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安息了，但他所造的人却是陷在罪坑之中，他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在这时候，耶稣说了三件有关他自己的话。首先是第19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的意思是，他是神，他能做神所做的事。子跟父的关系是和谐的，所以对犹太人的指控，说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是不成立的。主耶稣能够赦罪，他能够做父所做的事，他跟父的关系是密切的。第二，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20节，这里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稣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把生命赐给人， 父使人从死里复活，子也照样叫死人复活过来。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同样的能力。今天我们听到有一些有关医病的恩赐，保罗更是使死人复活，彼得也有过这经验。这种的能力当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耶稣所赐的。这恩典是出于主，他们只是奉主的名使人复活。要是主耶稣没有这能力，他们就算是奉主的名，也不能行这样的奇事。第三件事是主耶稣指着他自己说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22节，这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有一天主耶稣要审判世人，无论是失丧的或是得救的，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第一次来并不是要审判人，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审判。神已经将这个责任和权柄交在子的手里。从以上的三段经文可以推翻犹太人对他的指控，说他不应该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3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主耶稣根据以上三个宣告，他说了下面重要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永生不是过去的事，也不是将来的事，而是现在的事。人相信主耶稣立刻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同时也能够逃避死罪，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那些信靠他的人，赦免他们的罪，为他们偿还了罪债。这是主耶稣赐给世人宝贵的应许。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另外两句重要的宣告，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5节跟28节。2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25节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一个要来到的时候。28节又说时候要到，这整个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正朝着那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的时候走去。既然我们是处在那将要到的时候，那么现在就是了，又是什么意思呢？谁是那些听见神儿子声音的死人呢？约翰福音第11章记载，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对拉撒路的两个姐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说虽然死了，难道是说那死人在坟墓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吗？不是的，那个死是指着属灵上的死，死的意思是与神隔绝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但是现在这时候却是叫那些在灵里死了的人可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基督徒说， 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正是每一个人的灵性光景。但是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在第25、第28节，耶稣是讲两种不同的事。现在正是基督赐下属灵生命的时候。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5章26、27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主耶稣不但有生命，他也赐人生命，他更有审判的权柄。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人，等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了。那个时候，在坟墓里的人要听见他的声音。最后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5章28、29的圣经，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受审判。听众朋友，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吗？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听众朋友来信我非常的欢迎，有什么问题我也乐意解答。